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里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乘船又渡回对岸，有大伙群众聚集在他周围，他遂留在海滨。那时来了一个会堂长，名叫雅伊洛，一见耶稣就跪伏在他脚前，恳切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请你来给她复手，叫她得救回生。耶稣就同他去了，有一大群人跟随着他，拥挤着他。那时有一个妇人患血漏已有12年，他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痛苦，花尽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不但没有见效，反而病势更加重了。他听了有关耶稣的传说，便来到人群中，从后边摸了他耶稣的衣裳，因为他心里想，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必定会好的。他的血源立刻就和解了，并且觉得身上的疾病也好了。耶稣立时觉得有一种能力从他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人群中回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向他说，你看群众四面拥挤着你，你还问谁摸了我？耶稣四周观望，要看做这事的妇人。那妇人明知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战战兢兢地前来跪伏在耶稣前，把实情完全告诉了他。耶稣便向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你平安去吧，你的疾病必得痊愈。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你还来烦劳师父做什么？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给会堂长说，不要怕，只管信。除了伯多禄、雅各伯和雅各伯的兄弟若望外，他没有让任何人跟他同去。他们到了会堂长的家里，耶稣看见群众非常喧噪，有的哭泣，有的哀嚎，便进去给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喧噪哭泣呢？小女孩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他却把众人赶出去，带着小女孩的父亲和母亲及同他在一起的人进了小女孩所在的地方。他拿起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塔利塔古木，意思是女孩，我命你起来。那女孩子立刻起来行走，原来她已12岁了。他们都惊讶得目瞪口呆，耶稣却严厉地命令他们不要叫任何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女孩子吃的。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说实在的，如果你们不要认为我太不庄重的话，你们这个福音啊，跟这个达味的故事，应该就是最精彩的肥皂剧的剧本。我们很遗憾没有看这个达味的全部的故事，我们也很遗憾，我们今天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充满了新鲜感的心呢、啊，去读这一个我们读了可能千百遍的故事，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嘛，很熟悉，那就很可惜啊。故事里面假故事啊，在文学上说这是三明治的表达法，那很容易啊。但其实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故事假故事的，不是吗？我早上很巧的听了一段小的一个报道，别人念的一篇文章，是这个牙医李伟文的文章啊，谈到写作啊，讲到他说最好写作。他这些其实他说我们可以把最简单的生命的历程呢写下来啊，可以整理一切，但不是像流水账的写法，而是自己回忆过去的生命到目前为止，给他找几个故事，让自己设法给他编辑在一起，就有一些反应，可能会发现这些故事对我们的意义嘛。那福音我就得到灵感，本来这样写出来的，整个圣经 本来这样写出来的，是民族的历史或初期教会的历史，他们就是回顾式的去看了大卫的故事，去回忆了耶稣的故事，有很多角度可以切入的。我们延续着我们昨天一直下来的话，这三个是奇迹。昨天是耶稣帮着一个附魔的人治好了他，怎么叫他回家，回家啊，跟家人传福音嘛。那应该说回家，他长时间住在坟墓里了，孤独一人嘛，远离社会。耶稣来是要把人整合在一起的。这个患了血漏病的妇女，她身上的疾病是会阻挡她加入社团，特别是不得参与宗教的礼仪。她现在可以回到会堂里面，换句话说回到社群当中。那最后呢，小女孩给耶稣把她还给了她的父母亲，让家庭完整。我们今天啊，社会生活一直演变嘛，就个人主义这么的盛行呢，很有趣。我们平常不喜欢别人烦我们，我想大部分是这样子想，对不对？可是我们很爱办这个小学同学会，是吗？啊，从全世界飞在一处啊，相聚两天，然后再很好，够了，回去各自生活。好，我这样解读一点有点是开玩笑的，不过的确是嘛，我们很爱开，不是吗？大学像我大学毕业40年啊，高中毕业就45年，更多，那小学毕业50多年啊。几乎一直知道这样的邀请，啊，当然我有一个优势，啊，因为星期天我不能出门，所以这活动我就没办法参加，啊，感觉我其实我还蛮高兴的，不是讨厌那个同学，不是，是有时候在一起就是不知道前久不见面，突然在一起，然后欢乐一阵又分手啊，那个值得反省了，啊，不是那个团聚不好，该问的是我现在身边的人，为什么我常常视而不见呢？这为什么我觉得是麻烦？啊，为什么我喜欢孤立我自己呢？这的确是这个，你注意看着我们这个今天回到这个圣经的故事看，他是希望整合的。那大卫的故事是惊人的，我们看见大卫是父亲，他巴不得为那个背叛他的儿子死。啊，我说是肥皂剧，是笑话性的说法。你真正看呢，啊？这本来是象征天主嘛，啊，就在初期教会，在更早的犹太社会，他们就发现了，从这个人的最生命的本质，我们来自非常多来自于天主给我们的啊，成为人，天主的肖像。大卫对他的儿子的爱没有终止的，这是个非常深的象征了。那我们看见。如果阿比沙龙没有背叛，我猜了他应该就是王了，可是呢可以看见我们生命里有那么多故事啊，纠缠纠葛不清，可是天主呢能把它理出一条线来。就在犹太的社会里面，这些圣经作者们回忆他们的民族的历史，他们发现啊，那如果这个阿比沙龙没有这个遭遇的话，那么的确这个王就不会是撒罗曼，应该反过来说，阿贝沙龙这么样的违背他父亲的心意，把一切都弄坏了，天主呢还能够从这些坏事当中重新整理头绪，让他的救恩历史继续的发展，这是天主。我相信这是他们在写圣经的人，他们写这些民族故事，他们所明白所理解的，他们所想要表达的。我们读圣经大概就是要问他到底在写什么，啊，我们个人生命的那些正义感，或者个人生命的那些觉得啊，这是的确，如果读故事也知道有一个将军很不高兴嘛，好像你对那个反对你的人责备大卫，你爱他，那我们就为你卖命的你去忽视，啊，我们很容易站在这个人的角度去想，这个人讲话也没有错，不，圣经他写的那不是这个，他让我们看见更深的，更深的。当时那个将军所看不见的，他看见这个我们的天主父，目前在大卫身上表现出来的，后来在耶稣身上表现出来的，他希望人可以整合， 他希望的是宽恕，他希望是给人机会重新开始。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或去阅读这个圣经。那我们今天当然特别感谢在我们华人世界可以用中文读圣经嘛。我们特别纪念这一位征服雷永明神父，方济会的会士，来自于意大利西西里岛，就非常偏远的小地方，可以这么说的。当然今天是个观光圣地，就这么一个很特别的心愿，发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民族居然没有一个他们可以用自己语言阅读的圣经，他发愿自己要做就成了。这是天主真正的计划，你可以放在我们整个的民族人的历史里面来看，其实也还蛮像肥皂剧的。很难想象一个人，我们大概会觉得这个人讲什么大话，可是他就可以成，他相信天主，这是我们要学的。求天主帮助，有这么大的一个胸怀，愿意这么大的信德相信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觉得不能够整合的事情，我们求天主帮助我们。